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我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16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贸易谈判有进展，美加关系解冻有望。
大家好，就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的卢桥佬。
你好，大家好。
是，今天我们讲一下美加的关系。现在看到了，其实美加的贸易谈判似乎有些进展了，有了一个临时协议出来。究竟是什么内容呢？现在美国有个截止时间，究竟是川米要什么呢？我们从这方面开始讲先，卢桥。
是啊，咁就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同美國關係咧，過去年紀都比較係僵嘅嚇，即係非常之嗰個僵，嗰個點講啊？大家都係有啲緊張嘅關係。咁《環球郵報》咧呢度最大報紙《Globe and Mail》咧就獨家就講咗，佢話而家加拿大政府咧就有讓步咁嘅意思，咁就同美國又即係有一份所謂嘅臨時協議啦。咁呢、這個即係呢個臨時協議就講出咗加拿大喺邊方面讓步。嗱，我先講加拿大點樣讓步，然後講講阿 Trump 想要啲咩，咁大家自己去評價一下，係咪加拿大真係讓咗步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是、要即係第一個就係要單方面嘅，即係自己呢邊啦，加拿大撤銷報復性嘅關税啦，就放寬美國車嘅進口啦嚇。咁就第二個咧就解除嗰啲即係個省。加拿大叫省啦嘅禁美國酒嘅令嚇，嗰個行政命令。咁呢件事即係對美國人或者對加拿大人嘅影響都比較大一啲嘅，因為酒本來嚟講就即係加拿大人都飲好多酒嘅，飲美國酒簡直就唔使諗嘅。但係而家嚟緊你想買美國酒都買唔到噶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即係放寬省政府嘅採購嗰個政策。咁就以前咧就係、是、即係向美國嘅企業咧就係、是。關閉嘅，而家嚟講咧就開放翻曬。咁第四個咧就係乳製品啦，即係牛奶嗰類啦。咁以前嚟講咧就係徵美國嘅入口牛奶好高嘅税。咁加拿大自己都係有產能過剩咁嘅情況嚇，咁對自己亦都係有限制啲農場出產幾多呢個乳製品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即係開放，即係減低對美國嘅。徵嘅税，咁另外就係對美國嘅一啲數字服務，譬如 Netflix 啊、Amazon 啊呢啲，就本來加拿大要徵佢哋税，而家咧都唔會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嗰個又新起咗一條通加拿大同美國橋，叫 Gordie Howe Bridge 嘅。前一排就喺加拿大新聞，即係係好大嘅新聞。咁呢條橋咧，全部由加拿大出資，但係咧而家咧得到利潤咧，將與美國分享嚇，一人一半咁樣。咁呢件事就其實就受到加拿大人好多嘅批評。卡尼嗰個民調轉下係可以話從 Gordie Howe Bridge 呢件事開始嘅。咁咧就加拿大讓咗咁多步啦，咁佢要美國做咩咧嚇？佢就希望美國咧減免對加拿大出口嘅鋼鐵同埋鋁呢啲行業嘅關税。而家嚟講應該係50%嘅，就希望減到25%啦。咁美國咧嘅鋁咧就高度依賴加拿大嘅，加拿大佔美國鋁進口總量係44% 嚇咁樣。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加拿大要求係8月19日生效嘅即係一啲税咧，川普話要喺8月19日加徵加拿大好多貨品嘅税，加到50%。咁而家加拿大希望即係美國就重新考慮啦，咁樣。咁就呢啲嘅貨品咧，就係、是、包括埋以前有一啲不嬲都唔使交税嘅嘢，就係、是、美墨加協議裏邊加拿大有大概85% 嘅貨品去美國唔使交税，但而家嚟講呢一個行政命令係包括部分呢一啲以前唔使交税，而家都要交噶啦。 咁就大概就佔加拿大出口美國嘅商品5%左右啦，大概$200億啦，但係加拿大人對呢件事好緊張。咁如果真係俾美國徵50% 税咧，佢哋怕以後其他啲嘢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嘅，就大概就係大概情況就係咁樣啦。
嗱，啱先講咗一樣嘢咧，就講緊話呢個卡尼啦，當時上位嘅時候咧，就基本上係即係以美國同美國對抗嘅呢個風格咧，就呢個達到咗加拿大嘅民調上位啦。咁包括咗抵制美貨嚇咁一系列動作。咁而家嘅讓步咧，其實睇嚟都要面對現實嚇。咁同美國搞好關係呢種咁嘅形式咧，咁會唔會俾加拿大嘅人感覺一樣嘢，就好似哇你帶我遊咗一圈花園之後咧，都係一樣嘅，又都要同美國搞好關係咁樣啦。
係啊，係啊，咁樣即係或者我哋講呢部分之前，我想講下究竟係川普想要啲乜先？即係啊，頭先加拿大講得好清楚啦，嗰幾樣嘢佢哋希望川普做到。咁啊，川普佢希望喺呢個同加拿大嘅貿易裏面佢要攞啲乜嘢？佢最緊要咧就係佢而家先咧就加50% 關税，即係喺部分嘅貨品裏面啦嚇，就令到加拿大有壓力，要加拿大即係讓步。咁之後咧，我覺得川普係會減税嘅，呢個係佢嘅一向嘅作風嚟嘅。我哋睇佢對其他國家都係咁嘅，先俾你好大壓力，咁你讓步啦，咁佢哋都會減翻嘅咁樣。咁但係而家美國比較注意，即係佢亦都係國家安全啦嚇，即係嘅問題咧，就係汽車啦。咁佢希望增加汽車同埋零件係美國製造嘅，最好有50% 咧係美國製造嘅。咁啊，乳製品方面，佢希望即係加拿大係開放市場俾美國嚇，即係唔好有咁多嘅咁高嘅税嚇。咁另外咧就亦都係希望加拿大咧撤銷部分對美國汽車、鋼鐵呢啲產品嘅反制措施，咁啊希望加拿大開放佢哋嘅即係酒嘅市場啦嚇，以前不嬲冇問題嘅，不過呢點就麻煩少少，因為咧呢個部分權力咧，即係咪究竟啲酒鋪賣唔賣美國嘅酒咧？部分權力喺啲各省方面，而唔係喺聯邦，唔喺中央嗰度。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美國好擔心咧。就係加拿大咧，就係將中共嘅嘢轉運入美國嚇，咁就呢件事即係之前亦都有個新聞，美國話有40多個國家，包括加拿大咧，就係協助中共咧，就係逃避美國嘅關税，將佢啲嘢咧就係攞咗嚟先，然後轉玩下手咧就去咗美國，就咁樣。咁呢個就係川普要嘅嘢，咁但你要俾將川普要嘢同埋加拿大讓步嘅嘢，即係平衡嚟睇，你真係感覺到係加拿大係讓步喎。嗱呢個所以即係而家就係好多加拿大本身有即係好多嘅討論嚇。咁啊講翻阿石頭頭先問個問題，咁啊卡尼咧就係曾經號召全國加拿大人抵制美貨。強硬對抗嚇之類咁樣啦，咁但係喺川普8月19號呢個徵税最後通牒面前咧，咁佢就全部即係可以話短兵相接嘅時候咧，佢就係讓步啦。呢個真係佢非常之清楚。咁即係讓咗步，但係美國會唔會讓步，暫時仲未知喎。到今日為止，仲冇聽到美國有啲咩特別嘅讓步喎。聽講佢哋有一個 proposal 俾加拿大，但加拿大唔滿意，就咁樣。咁所以呢啲即係之前佢嗰啲 show 啦嚇，就外交方面嘅強硬措施啊，又點樣強硬啊 ，elbow up 啊，好多咁嘅嘢。但係真係打嘅時候，你就見真章啦，係嘛？即係你喺現實面前，你低唔低頭就見真章啦。咁其實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加拿大有75%，佢嘅出口係個就係去美國嘅。佢75%嘅出口嘅貨品係去美國嘅。咁而美國只有出口嘅16%嚟加拿大嘅。咁你根本就冇硬碰硬嘅本錢，你根本冇可能就係去改變呢、這個即係咁。或者用短期嘅十年、20年都嫌，即係嫌係短啊！去改變呢個已經百年嘅，即係美國同加拿大嘅經濟格局嘅。咁即係因為咁樣啦嚇，咁所以而家嚟講民調開始就好奇怪嚇，即係當初卡尼係藉住 反美啊，反美冇咁多嘅，佢冇唔系咁多反美，但主要系反 Trump 嘅言论而得到呢个大位吓。当时讲加拿大人非常之愤怒，因为川普话要将加拿大变成51州吓，呢、这个对加拿大嚟讲系佢觉得系一个系被自己嘅点讲嘅亲人咧系喺后边插刀嘅，即系佢哋有呢啲被背叛嘅感觉。咁啊，再加上川普话要加好多税，咁就加拿大人。就係情緒化啦，喺呢方面情緒。咁卡尼就借住呢樣嘢就上啦。咁啊，結果咧就選到啦，係嘛？選到做總理啦。咁但係而家從民調嘅情況嚟睇咧，佢可能當初點樣上位，咁到而家亦都係要點樣就用同一個原因，令到佢慢慢嘅就係點講啊？跌落嚟，佢慢慢嘅。佢個民調，佢對佢支持度跌落嚟，佢即係可以話爬得太高，跌得亦都太重。咁因為佢嘅鼓吹啦，可以咁講啦，又係新總理啦，冇人知道佢究竟有冇料啦，係嘛？咁喺加拿大人好憤怒嘅情況之下，佢就係強烈咁樣去鼓吹所謂嘅民族情緒。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同美國你爭乜嘢冇得爭嘅，你冇得爭嘅，但係。即係加拿大人而家嚟講，就係情緒即係仲即係一般人啦嚇，重於理智啦。咁就覺得你阿卡尼話你可以搞掂阿 Trump，你可以贏佢嘅。而家你下下讓步，我做乜仲要支持你啊？而家就情況係變咗咁樣咯。咁咧就佢嘅支持度啊，即係根據呢個 Angus Reid 呢個民調公司7月尾嘅時候就話，而家只有43% 嘅加拿大人相信阿卡尼咧可以。為加拿大攞到一份好嘅協議，咁啊4個月前咧就51%，幾個月就跌咗8%啊！咁所以而家嚟講，佢當初成功嘅地方，亦都變咗佢失敗嘅開始啊！就咁樣啦，即係我覺得即係相當有趣嚇，就係呢方面嚟講相當有趣。
咁其实咧，你啱先讲紧嘅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啱啱开通嘅呢一个加拿大船只嘅呢个大桥啦，吓美加嘅呢个大桥啦，其实亦都话系因为呢一个大桥嘅让步咧，导致咗而家佢嘅呢个民调跌得更加犀利啦。咁其实而家睇到咗喺政治层面方面咧，即系民调就跌咗啦。咁政治层面方面咧，喺加拿大国内咧，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咧？
即係一般嚟講，就係有啲自由黨嗰啲，即係死忠分子，就即係一定都仲係撐啦嚇。呢啲即係自由黨，即係而家嚟講，60歲以上嘅加拿大人，好多人咧都係仍然係自由黨，一世係自由黨。佢冇諗到而家自由黨已經變咗好多啦嚇。咁佢哋仍然係撐嘅，但年輕人咧就唔一樣，唔一定係咁諗。咁但係一般嚟講，自由黨撐自由黨嘅人都仍然係幾多嘅。咁佢哋就可能就。都會順住阿卡尼就話啊，我哋唔係投降，我哋真係實在對美國市場依賴太深啦。而家同美國硬碰硬咧，就未必最好嘅選擇啦。咁所以咧，為咗大局，咁我哋就輕輕放過啦。咁有一批人係會對卡尼呢個態度。咁但係即係呢啲態度亦都係自相矛盾。之前你撐到咁行。係嘛？幾乎話要放棄美國市場咁滯㗎啦，即係咁撐都咁行。而家嚟講一軟弱，大家就原諒佢，咁你冇辦法啦。呢啲係即係呢啲係自由黨嘅忠實嘅選民，咁你冇辦法。但係中間嘅選民就唔係啦。而家嚟講已經有好多嘅批評。大家記得咧，就今年年初喺達沃斯啊嗰個論壇裏邊，即係卡尼係意氣風發。即係強調加拿大唔可以接受大國用經濟力量嚟威逼小國，要強調全球主義，要同好多好多國家簽佢哋嘅所謂嘅 MOU 啊，成呢啲咁樣嘅，的確佢簽咗唔少。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啲 MOU 要真係成為事實嘅話，有可能要10年8載幾十年㗎。啊，好多就 MOU 簽完就係 MOU，就永遠都唔會係成為事實嘅。而家全世界可以同加拿大做生意嘅國家好多都自己本身都唔掂，歐洲啊之類啊。咁你即係你係靠邊個咧？係嘛？同中國嚟講，我哋爭或者同中國嘅關係，我哋爭遲啲會分析下。咁所以而家嚟講，就好多中間嘅就唔信佢啦。即係話你以前同我哋講話，你一定叻過嗰個保守黨嚇，你一定叻過保守黨嘅。你同美國去爭嘅時候，而家你而家喺度卑躬屈膝，咁我點解仲要選你啊？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好多中間嘅選民而家 就已經覺得阿卡尼唔掂。第三個就當然就對家保守黨嘅猛烈攻擊啦嚇。咁啊，之前阿卡尼話 album sub 即係要同即係同美國對抗，而家呢個保守黨嘅黨魁就話 show backbone，拎啲骨氣出嚟啦，唔該你咁樣嚇。你而家咁樣讓步法，咁啊啲政治就係咁樣噶啦。你邊方面弱，佢就係喺你弱嘅部分去攻擊你噶啦。咁即係保守黨覺得佢哋即係卡尼處理得非常之唔好。如果保守黨上台咧，保守黨係可以同呢個川普處理，即係會係處理呢啲問題方面會更加好嘅。咁就冇辦法啦，呢、這個你而家弱咗，人哋一定係逼你噶啦咁樣。咁你嘅情況大概就係咁樣。
咁嗱，講完咗呢一個佢加拿大國內嘅一個情況啦，咁政治情況都係啦。咁其實咧，美國人對加拿大嘅睇法係咩咧？因為你啱先咪講咗，加拿大人其實對美國嘅睇法咧，係而家都幾負面下。咁美國對加拿大嘅睇法係咩咧？
係啊，即係最近呢個 Angus Reid 就出咗一個民調啦。咁美國民眾對加拿大嘅加拿大人啦整體好感係好高嘅。咁就有3/4嘅美國人認為咧，美國應該用更好、更友好嘅姿態同美國相處嘅。咁亦都即係喺側面裏邊，亦都有啲消息就係有啲人訪問啲企業啦，啲企業美國企業都認為咧，即係加關稅方面咧，即係美國要對加拿大要特別處理，因為兩個國家不嬲都係好好，即係互相依存嘅。如果你咁樣搞法，即係突然間加咁多税嘅話咧，就其實都影響咗美國嘅企業嘅。咁啊，因為咧，即係加拿大係美國好重要嘅供應鏈啊嘛。咁譬如汽車、能源、鋼鐵啊、鋁啊、農產品、木材、電力，係美國係可以自己做晒，但係會貴好多嘛，係嘛？即係兩個國家已經係點講啊？唇齒相依喺好多部分啊。而家你突然間要將如果將加拿大排除在外嘅話咧，美國就好多企業就會受苦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美國一般企業都希望就係冇搞咁多嘢啦，就好似而家咁就得啦咁樣嚇。咁咧就講到美國民眾對加拿大嘅整體好感好好啦，咁但係咧就加拿大人對美國咧就有啲分唔清啦，就有45% 嘅加拿大人對美國人民咧就持正面看法，亦都只有45%。咁另外咧就對阿 Trump 嘅睇法咧就係相當之高嘅，就係、是、不利嘅，就係、是、差唔多79%。咁咧就我就覺得即係加拿大人可能我先唔講阿 Trump 嗰部分嚇，你講到阿 Trump 部分咧就會好情緒化嘅，即係我哋啲聽眾啊、觀眾啊，好多人對呢部分，一係你就支持佢，一係你就反對佢嚇，就冇中間路線嘅。所以我諗我呢部分我就暫時唔講，我就講下即係加拿大人其實有時都搞唔清美國同埋美國政壇嘅嗰個分別，即係美國人同加拿大人不嬲都係兩兄弟，非常之好。咁樣即係政治係會改變嘅，政壇亦都會改變嘅。唔知幾時卡尼就會落台啊？咁阿 Trump 亦都會做到2028年，係嘛？咁樣好多嘢呢方面係成日都似水一樣咁樣去流轉同埋改變嘅。咁但係即係100幾200年嘅，即係鄰居好鄰居，一直都係好朋友，一直都係好嘅盟友呢種關係係唔容易改變嘅。咁所以我呢度係希望加拿大人分得清嚇。即係唔好將兩嘢混淆咗啊！即係將美國目前嘅政策同埋對美國人嘅態度係混而為一咁樣。咁啊，即係而家因為係即係好多民族情緒嘅主義啊，即係好多情緒化嘅嘢啦，咁所以就比較難啲。但係我亦都覺得係好快脆，亦都可以改變任何嘢。你如果我哋做新聞做，譬如我喺即係做呢啲嘢做咗都好耐時間。我嘅經驗就係所有嘢都係可以改變嘅，除咗啲極權國家啲即係意識形態嗰啲之外咧，即係盟友之間嘅衝突啊，或者矛盾啊，或者各方面嘅嘢，係隨住情勢嘅改變而改變，亦都係隨住人嘅改變而即係譬如有人上台，有人落台咁而改變嘅。咁所以呢部分我就想即係講一講啦嚇。咁就睇下先嚇。咁
嗱，
而
而家
家
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呢個嗱，好似我哋自己，即係我同你之間啦嚇。咁呢個其實咧，我Trump 上台，即係對加拿大嘅 政策又好，咩都好，其實咧，對於我哋自己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加拿大過嚟嘅嘢咧係相對嚟講比美國自己生產嘅咧好多都平啲嘅嚇。咁啊，好似木材啊呢啲係加拿大供應美國其實非常之多嘅呢啲，即係好多產品啦。我即係講其中一個啦。對於我哋自己民間美國人嚟講嘅話咧，我自己對加拿大嘅印象其實都幾好正，好正面嘅，可以咁講，即係咁講咯，即係叫做兄弟情義啦。咁嗱，我唔知道呢種咁嘅情況而家嘅改變咧，會唔會美加嘅兄弟情義咧，會慢慢會恢復啦？
我覺得即係其實根本亦都冇咩事情發生過，美國人同加拿大人冇咩事情發生過。咁啊，即係可能加拿大人係比較嬲啊 ，Trump 講咗51州啊，或者係講咗即係要加重税啊咁樣。咁但係呢啲情緒嘅嘢，同即係佢哋好多加拿大人本身就有好多屋企人都喺美國，或者成日都去嗰邊啊，或者做生意啊，即係始終係同即係美國係有一啲特殊嘅關係，亦都一直相處好好。咁我就覺得好似一家人裏邊有時亦都會即係激烈嘅碰撞啦，為咗啲咩小事啊，乜都好啦，係嘛？但是一家人始终是一家人，过了去过了那啖气之后呢，就一切就如常的了。那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利益的层面。即是如果你跟美国的关系搞不好，贸易的关系搞不好的话，加拿大人会很多人失业的。很多的行业就不再存在的了。这些行业就既然这么高税，我就不如去美国。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情况，是很高的 percentage 的企业说你再这样搞法，我就去美国。美国我不用交税，是吧？就是样都简单一点这样。所以这一个是情绪上的层面，另外一个是一个利益上的层面。我是非常相信加拿大人，即是只要是譬如今次美墨加的协议到最后即係都唔算太差，咁樣就佢哋嗰啖氣就會消咗好多噶啦，咁樣。咁川普都講咗啦，佢話加拿大人其實好 nice 嘅，不過即係加拿大個領導層係麻煩嘅啫，咁樣。咁我諗阿 Trump 都慢慢明白到，有時佢講嘅説話咧，佢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嚇。咁你即係有啲人係會好嬲嘅。咁我覺得呢個情緒亦都唔係淨係加拿大，喺歐洲完全都係同加拿大差唔多。因為最近有一個民調，亦都係講到有30多個民主國家，佢哋對美國領導層，甚至對美國嘅觀感都有下降嘅情況嚇。咁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時嘅啫，就係咁樣。
嗯，嗱咁啊，講咗分歧啦，其實而家喺全球嘅基本上可以講係民主國家或者比較發達嘅國家入邊有反共嘅呢個咁嘅大環境之下啦，嗱。我哋睇到咗美加就而家有分歧啦，但系美国同加拿大咧，对中共态度系点咧？因为其实之前咧，加拿大呢个卡尼上台之后咧，咪好高调咁访中国大陆噶，咁咪又同中共签署呢样嘢，签署嗰样嘢，包括咗要开放咩电动车入嚟啊，去喺加拿大啊，咁就而家美国又讲紧话，如果喺中国大陆生产嘅电动车去到加拿大咧，连入境美国都唔俾啊，咁呢个情况吓，咁啊对嗱美，即我意思就系美国同加拿大对中共嘅态度咧，而家有冇一致或者系有冇分歧咧？
啊，呢个就好似美国嘅国会啦，即系两党咧，乜嘢都拗到天都点样，由朝拗到黑，由天亮拗到天黑。唯獨在反共這部分就大家一致。最近有一個 Quebec 大學的一個政治系的一個講師，他就是研究加拿大對中共的政策和盟友是否一致樣。他是一個學者，他是即係好實實在在就攞咗380份國會的聲明，91份的部長的聲明，然後將加拿大的咩國防戰略啊、政策白皮書啊、印太戰略啊、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啊、軍事採購記錄啊，以及加拿大參與聯合軍隊，即係同美國一起軍演的情況，佢將呢啲嘅嘢全部拿出嚟分析。咁咧就發覺，即係喺2008年到而家，其實加拿大對中共個政策都係好一致嘅。即係我哋當然聽新聞聽阿卡尼又做呢樣做嗰樣，我哋覺得好似加拿大就親共啦，阿卡尼親共成功啊。 其實如果你只係睇下政府嘅層面、軍方嘅層面同埋政企業嘅層面，唔係咁樣嘅。咁佢講到哈珀政府，即係當時講係保守黨嘅政府，佢哋主要就即係將中共嘅工業間諜同埋佢哋外國干預咧，就係成覺得係個好大嘅問題啦。呢個係10年前嘅事啦。咁跟住2017到2013咧，就係各黨派議員，因為佢分析國會嘅文件啊嘛，佢話各黨派議員咧就係將中共視為威脅，呢種咁嘅言論咧係增加咗350%。350% 啊，即係越嚟越反共。咁咧就當時嚟講，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美中嘅關係開始緊張，所以加拿大受美國嗰個立場嘅影響。咁啊，再加上咧就係中共對香港嘅政治鎮壓，以及 Covid 疫情啊呢幾樣嘢。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當時嚟講，2018年因為孟晚舟事件咧，有2個加拿大人，2個 Michael 嚇，就無故咁樣被人哋係扣押，就喺中國大陸就差唔多係2、3年。咁所以大家嘅反共情緒係好激烈嘅，甚至喺2023年咧，阿杜魯多我哋咁批評佢嚇，佢當時講亦都係同阿拜登作咗個聯合聲明，指出中共係對國際秩序構成長期嘅挑戰嘅。咁咧就喺台灣問題上咧，就加拿大都話係一個中國政府一個中國嘅政策，但係喺國會就台灣問題發表嘅24份聲明中咧，50幾%係對北京持呢個批評態度嘅。喺南海問題上咧，就係65% 對中共持批評態度嘅。呢啲都係跨黨派，不過當然就比較即係保守黨就比較多啲啦嚇。咁咧就另外就係、是、即係當時嘅加拿大國防部長亦都係完全贊成，即、就、係、是、川普所講嘅，即、就、係、是、加軍費到2% 咁樣嚇。即係當時講就唔係川普執政啦，但係即係川普一直都係講話要要兩要咩嘅，要2% 嘅軍費嚇，咁即係加拿大都配合咯咁樣。咁就目前嚟講，加拿大嘅海軍喺印太咧都成日都有一啲巡邏機啊，同埋呢個護衛艦咧，雖然唔多嚇，加拿大嘅護衛艦咯，巡邏機都唔多，但係都去印太嗰度。就係、是、聯合、啊、去演習啊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作者佢講咗一個問題，佢就話其實即係加拿大真實嘅立場喺起碼喺中共呢部分嚇、啊，始終同美國同埋佢盟友咧係保持一致嘅咁樣，咁對中共個態度可能啊卡係卡尼，但係卡尼只不過上場年齡嘅啫，佢幾時落台唔知道。即係佢一個小插曲喺一個整個國家嘅一個點講啊嘅策略裏邊，佢係一個小插曲，幾時落幕唔知道。咁但係加拿大嘅真真正正嘅立場，從呢一位學者嘅深入嘅研究裏邊，對中共嘅立場其實都好清楚啦嚇，唔係佢係唔係親共嘅，其實係反共嘅。
嗱，咁啊喺你平時即係接觸啲。加拿大人入邊咧，其實你自己感覺到係咪同呢個學者嘅呢個研究咧一致咧？
嗱，講真咧，我最近亦都真係有啲機會咧，就係、是、接觸到好多即係不同點講啊層，即係點講階層嘅加拿大人啊，咩族裔都有啦，個個都係反共，好少好少係話中國共產黨係好，但係同時佢哋亦都係覺得啊，美國係咪呃蝦緊我哋啊？我哋咁好，點解佢咁樣傷害我哋啊？點解佢哋要話將我哋變成51州？所以兩種情緒都有，但係對中共嗰、那個，但係亦都好奇怪，亦都有好多加拿大人覺得啊，川普做得啱嘅。所以民調方面咧，大家就當係參考就算啦，係嘛？當然我接觸咁多人，我嘅觀感亦都係當參考啦。你唔能夠話即係作實啦咁樣。咁但係反共嘅情緒其實仍然係非常之高漲。我自己呢個係我自己嘅感覺。有啲人就比較矛盾，佢哋話係我哋反共，但我哋都亦都即係而家對美國亦都係即係要好謹慎啦。佢哋因為佢咁樣睇嚟，佢哋都唔係話唔想傷害我哋嘅，即係佢哋都想傷害我哋，即係佢哋有咁嘅睇法。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
嗯。咁美加之間咧就兄弟情誼一直係延續咗成百幾年啦。咁啊，亦都睇到咗而家出現咗一啲咁嘅拗撬咧。其實就正如啱先講緊嘅，一個家庭入邊嘅正常拗撬，其實咧永遠都會存在嘅。咁我哋會再睇睇呢個 接住落嚟，因為8月19號就係deadline 啦。咁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美墨加協議咧，究竟傾成點樣咧？呢個亦都係我哋睇到嘅一啲指標性嘅嘢嚟噶嚇。咁我哋到時再睇睇，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即係我就覺得，即係有時候睇呢啲衝突都可以睇自己國家咯，係嘛？譬如美國亦都係自己兩個黨係嘛，都係大家鬥得即係天翻地覆咁樣。咁所以就，但係可能最終都要睇睇佢哋最終嗰個立場、最終嗰個目標嚇、啊，最終佢哋嗰個可以話佢哋嘅價值觀、意識形態係邊一度？係呢啲嘢即係決定咗即係係決定咗點講啊？乜嘢係美國啊？亦都決定咗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即係如果你淨係眼睛放喺嗰個衝突裏面咧，你就永遠都睇唔清楚呢個國家真正嘅走向。咁好似美國嚟講，我覺得你即係兩黨鬥得好緊要，但係喺反共嘅立場上係咁一致，咁我哋就睇得出美國佢代表即係某一種嘅價值觀，呢個種價值觀就係反極權。
嗯，價值觀嘅回歸非常之重要啊！呢個亦都係冷靜分析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事情嚟嘅，咁我哋再睇睇啦。今日好多謝陸瑤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thank you。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九七後香港官員是民族罪人》。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請點讚同埋訂閱《唐人街》節目。喺網上有消息咧，就話前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今年2026年的8月12日就去了找老毛了，说享年呢就98岁，哇他都挺长命的。大家记不记得啊，在2002年的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访问香港。咁香港的礼宾府呢就举行了一个欢迎的晚宴。咁当时香港呢就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咁朱镕基就在现场发表了一番讲话嘅。他说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香港而感到自豪。他说我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只是你们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面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是成了民族的罪人？跟着就说不会的。那当时朱镕基这番说话呢，就是鼓励香港人继续努力，香港一定会越来越繁荣。咁啊，细估唔到今时今日嘅香港变到体无完肤。本来系一座引以为傲嘅东方之珠，系香港人一手创造出嚟嘅，系香港人嘅骄傲。我哋用倒后镜睇下，自从彭定康港督卸任之后，就将香港交翻俾中国。九七之后，香港呢一班官员系点样将一个繁荣嘅香港推向深渊？跟住落嚟嗰啲香港特首咧，真系冇个好嘅，佢哋完全唔系为咗香港嘅。嗱，第一个就董建华啦，然后曾荫权、梁振英，然后就林郑月娥。嗱，呢个就遗臭万年噶啦。跟住就到李家超，你点样计咧？呢班嘢都唔系好人嚟噶啦。香港今日搞成咁咧，佢哋就系罪魁祸首啦。
你哋记唔记得啊？嗱，当年香港嘅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贪污案，这个贪污的案件是在香港的历史上叫为轰动的新地世纪贪污案。
据我所知啊，这个许仕仁在九七之前曾经得过两个勋章啊，一个就是大紫荆勋章，另外一个是金紫荆星章，还兼隔是太平绅士添。
这个许仕仁当年在香港的职位很高的，他是财经事务司强积金管理局的行政总监，在2005年到2007年还出任香港的政务司司长，除了曾荫权的权力就轮到他了。他在他任职的期间就是隐瞒了他自己和新鸿基地产高层的财务关系，收受巨额贿赂，兼隔免费住享跑马地礼顿道一个豪宅单位，法庭定罪为官商勾结。在2014年12月，香港高等法院陪审团裁定了许仕仁五项罪名成立，包括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 行为失常，最后判呢个许士人入狱七年半，仲要佢必须归还1118万港币贿赂款项。
唉，到咗2017年啦，呢个许士人真系唔衰攞嚟衰，佢竟然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点知就俾人驳回。到咗第二年，喺2018年，香港政府就攞翻佢嘅大紫荆勋章同埋金紫荆星章，连太平绅士都撤销埋啊！真系喊都无谓咯。
后嚟咧，呢、這个许士人喺监狱啊表现良好，就提早释放，喺2019年嘅10月18号就放咗出狱啦。
呢、這个许士人啊，好鬼风流噶。早年佢喺上海包咗个情妇，叫做沈丽娜。在2005年一个饭局里面认识的，当时两个都有家庭的。后来这个沈丽娜见到这个何士人有才有势，所以就跟她老公离婚，扑到去香港了。许士人对这个情妇啊挥金如土啊，首先安排这个女人长年住在金钟广丽酒店，跟住就俾咗佢好多钱。
诶，呢个许士人贪污咗咁多钱，俾乜嘢佢都得啦，又买物业，又名车，又投资，又钻石戒指，系总而之唔贵嗰样都唔买。呢、這个许士人咧就真系俾呢个情妇害死啦，最后尾就入不敷出，终于就搞到财务危机，要破产。最后尾呢个许士人喺2026年嘅10月1号。当年是77岁，因病就钉埋添，仲有曾荫权啊，仲衰，做到行政长官啊，又系衰贪污，滴咗入去坐监，真系乜嘢面都冇晒啦。
嗱，佢就系第一个被定罪贪污嘅特首，佢又系做特首之前已经攞咗香港嘅大紫荆勋章。佢最衰就喺任职期间，2010年。至到2012年，参与了行政会议审批数码的广播台 DBC， 审批的时候又隐瞒了他自己和这个电台的老板黄楚标之间的关系，并且又接受了对方提供给他35万港币装修他自己的豪华别墅，就在深圳市东海花园。在2017年那个法庭的审判呢，就判曾荫权要入狱20个月，咁啊曾荫权唔服气，要上诉，上诉之后将佢嘅刑期减到12个月，咁啊响2019年够期之后就放佢出监。
诶，呢个曾荫权佢都算接堕咯，都做到特首啦，虽贪污要搞到做监等，
你话啦，搵啲咁嘅人去做香港特首，香港点会好啊？
仲有一个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他在2003年，因为他是财政司长，他预先就知道了在哪一日所有汽车会加税，所以他就预先自己定整买了一部车，后来被廉政公署揭发他以公谋私是犯法行为，那就吓到这个梁锦松阿妈都不认得，连财长都不做了，要求廉政公署不要告他。他又是曾经在香港拿了个金紫荆星奖的。
喂，如果他不立即辞职，说不定又要踎监的，因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嘛。
嘿，这个梁锦松啊，当年老牛食嫩草，不是娶了一个大陆啱啱退役出来的跳水皇后叫做伏明霞嘛。
人家说这个梁锦松好鬼丑样啫，成个乌蝇头咁。
喂，大佬，人家是财长嘛，所以不是找到个靓妹做老婆咯。年龄相差有26年啦，好像个女嫁给老豆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跨国的贪污案，他的罪行就是代表华信能源向非洲多个国家的政要行贿和洗黑钱。在2017年11月，在美国纽约就被警察逮捕，在2018年裁定了7项罪名成立，判囚3年，罚款40万美金。他在2014年就带着华信的高层 去会见乍得的总统叫做代比。当个会议结束，何志平呢就拎咗个锦盒出嚟送咗俾呢个代比总统，佢话少少礼物不成敬意。后嚟代比总统拆开锦盒之后，发现里面装住200万美金。哇，当堂吓到呢个代比总统飙晒冷汗，容乜嘢入面陷我不义啊，到时我唔做总统都唔掂啊。
哇，乜你何志平咁有钱嘅咩？200万美金咪真係咪讲笑喎、
啊。唉、哎、使乜驚啫，佢嗰啲人啊猪笼入水，到处都有得贪㗎嘛。
仲有到咗2016年，呢、這个何志平又用50万美金嘅电汇呢去贿赂乌干达嘅总统。
哇，真係好多钱喎、啊、贿赂亲都係总统嘅吓。
唉，依家諗落係唔係咁简单啦、啊。呢、這个何志平啲钱啊一定有来头，当时啲新闻埋晒出嚟啦。佢嘅老婆胡慧中四围去疏通关系，希望救佢老公出嚟啦嘛。
哦，佢老婆胡慧中当年专系拍打戏噶嘛，都有少少名气噶。
有人觉得呢个何志平好值得人怀疑。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就封咗佢金紫荆章奖啦。仲有佢咁多钱俾嗰啲非洲国嘅总统啊，入边一定大有文章。仲有呢个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佢维护已经犯罪嘅狐仙唔使坐监，用佢自己律政司司长嘅职位禁止廉政公署将狐仙定罪。呢、這个梁爱诗佢又系攞咗大紫荆奖。嗱，以上我哋所讲嗰啲贪污官员，冚唪唥都攞咗呢个大紫荆奖或者金紫荆奖，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发呢啲奖状俾官员，值得大家深思啦。
所以话香港呢啲咁嘅官员啊，就系历史罪人啦。唐人街粤语见闻，1997后香港官员是民族罪人。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超品联合演播，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14日，美国财政部部长 Bessent 发出了重磅消息，下个礼拜呢将会宣布针对伊朗的更多措施，会令伊朗面临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 Bessent 还强调，美国接下来的施压将会结合经济和海上封锁。外界认为要令伊朗经济孤立，除了封锁航道，还要切断和伊朗的贸易。所以呢，伊朗的买家今次就大祸了。而中共可以说是伊朗最大的经济支持者。希望之星采访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李伯亚。他认为 Trump 政府接下来亦都应该对中共加大制裁力度，令中共无法再向伊朗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Trump 今日在纽约州长岛纳苏县警察学院进行的演讲，现场有上千名纽约警察热烈鼓掌，而 Trump 亦都在雷鸣般的 USA 的欢呼声中大步走上台。 Trump 在演讲中誓言，在击败伊朗之后，他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势不可挡，是一道钢铁之墙。他表示美国已经做好了应对伊朗的充分准备，不会容许伊朗继续相关行动，亦都唔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Trump 仲表示，美国民众将会为汽油价格上涨付出非常微小嘅代价。佢并唔在乎中期选举前打击伊朗经济，因为美国通过关税已经赚咗好多钱。佢仲强调，只有伊朗知道美国喺伊朗问题上有几咁成功。佢话，虽然伊朗仲有导弹同无人机，但系已经唔多啦。有159艘船而家喺海底啦，有212架飞机。每一架飞机都被击落了。而且呢，伊朗现在还有 350% 的通货膨胀率。今天呢，伊朗外交部长 Arachi 表示还未决定要恢复和美国的谈判。而阿联酋阿布扎比石油公司的两艘油轮呢，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的袭击。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的袭击中他们首次使用了隐蔽的水下无人机。而这种无人机呢，是一种无声的电磁驱动的鱼雷状无人机，能够携带200公斤炸药， 航程是600公里，并可以在几日内不被星纳探测到。另外呢，胡塞武装这边今日声称是向沙特阿美纳吉兰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沙特军队亦都对也门的拉奇克地区发动了炮击。这个地方呢，刚刚好是靠近沙特的边境，之前几乎都是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在这行动，而现在沙特军队开始直接开火了。另外，虽然美国现在强调掌控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卫星图像又显示一艘伊朗国家 VLCC 超级油轮正在哈尔克岛的码头装载200万桶原油。这个亦都是自从7月底以来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岛首次装载。特朗普的讲话说不会被伊朗继续下去。看来呢，美国除了会祭出前所未有的经济重权，亦都不排除动武。美国战略司令部负责人科雷尔海军上将说，战争部正在研究扩大特朗普可用选项的方法，并且为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升级情景提供决策空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亦都正在积极推动和以色列一起对伊朗恢复空袭。他表示，伊朗的战斗必须要恢复攻击伊朗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天然气、石油和电力行业的设施。与此同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今天跟特朗普通过电话，他表示坎培拉希望见到中东冲突结束，而且不准伊朗获得核武器。阿尔巴尼斯还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澳洲、英国、美国防务联盟正在全速前进。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活动突然间加剧了，以色列的战机、火炮、无人机还有地面部队今日是持续地空袭的黎巴嫩南部，空袭击中了苏曼里、梅斯、阿尔贾巴尔还有卡法尔舒巴等等五个地方都发生了交火。以军的无人机是反复了在阿里阿尔塔西尔山投了爆炸物，以军的坦克和军车都上了这个地方。有评估认为，以军可能要夺取这条战略位置的控制权。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第401装甲旅在过去的8个月里面是穿梭在黎巴嫩南部的山脉，还有隐藏真主党据点的山谷里面。这支部队呢，现在正在准备执行一个重大的任务，对真主党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地面行动。这个亦都是20年在以军首次在黎巴嫩执行了重大的行动。而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最后清剿真主党据点和地下设施，彻底切断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设施，令到真主党再没有地面进攻的能力。而今日呢，以军呢还在汉尼尤斯在一次空袭入面是击毙了哈马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官，叫卡巴里。这个人目前呢正在计划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军方亦都表示，卡巴里曾经训练极端分子运输武器，因此呢被定点清除了。
习近平访美前，川普就接连放大招，周四白宫公布重磅报告，大转运骗局封面直接画了一座特洛伊木马。报告揭露，中共正透过40多个国家转运货物，躲避川普加征的关税。报告说，中国出口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将货物转运至第三国，此前直接从中国运往美国的产品会经过一些司法管辖区，在这些地区进行有限的组装、精加工、重新包装、重新贴标或文件变更，试图掩盖产品的原产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做法促成了一整条全球产业链，从生产枢纽、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到转口中心，一应俱全。表面上看，美国从中国进口少了，实际上中国制造业照样闷声发大财。报告统计，这套洗产地骗局每年涉及金额约400亿到3030亿美元，还点名了墨西哥、加拿大、印度、日本和韩国等40多个高风险共犯国。有的是本身就和中国供应链深度绑定的大贸易伙伴，有的则是靠劳动力便宜、海关松散、港口位置好，专门给中国当中转站。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直言，这个基本上是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不要试图欺骗美国。他痛斥，多年来大转运骗局让共产主义中国对其出口进行洗钱。作为应对，白宫亦是下狠招，正式推出了一套由人工智能 AI 驱动的侦察边境系统， 以检测和打击中共试图通过第三国规避美国关税的行为。这套系统就是把海关和企业资料全部串联起来，再用 AI 辨识异常，24小时帮海关自动锁定高风险货物，就似一只全天候运作的数字猎犬。台湾国安战略学者陈文甲指出，这个亦暴露出中共经济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跟焦虑。陈文甲认为，美国的做法就是要斩草除根，亦让中共不能够再透过这种洗产地的方式来达到国际贸易的公平跟正义的原则，这样亦能够促使其他国家遵守国际贸易的规矩。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亦正在从另一个方向出手，直接提高中国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川普星期四签署公告，对大型涉及国安敏感功能的无人机将课征 100% 关税，而其他一般进口产品则会面临相对较低的税率。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绝大多数相关产品的新关税将在21日后正式生效。虽然公告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企业，但中国的大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领域的市占率高达 80%， 可能会受到重创。军事评论员周子定对本台记者表示，川普的这些举动其实更多的是被动防御，因为现在包括警方或者是欧洲很多国家使用的其实都是中国生产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它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川普的禁令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禁止政府部门，因为好像军方它不太可能采购，但是好像地方政府部门尽量少的采购中国的无人机。第二就是要培育美国的市场，因为美国的无人机行业需要发展，那它就需要市场，那它目前很难和中国的一些品牌比如大疆进行竞争，主要是因为成本问题。所以这个是美国目前要做的，就是至少先将无人机的制造业带回美国本土。而美中的这场较量下一步更直接延伸到了海军战力。川普星期四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建立第五座海军造船厂，选址需靠近太平洋舰队，以提高核动力潜艇和航空母舰的维修及战备能力，回应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海上威胁。同时川普有限度的松绑海外造舰限制，五角大楼将引进了创新的芬兰模式，打破过去严格的造舰限制，借助盟国成熟产能加快重建海军与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还要求五角大楼对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展开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和改组。近年来，美国海军多次尝试在预算和时程内交付新型军舰，但均告失利，甚至被迫取消了星座级巡防舰的建造计划。我们知道中共目前占全球造船产出的比重已超过一半，而美中造船实力差距已受到华府高度关注。周子定指出，美国这个造船工业在过去几十年来完全下滑，现在基本上没有商用的建造大型船的船厂，所有美国境内的大型船厂都是建造美国军方的船只，那它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第一，你如果想抗军的话，想紧急建设的话，你根本没有船厂去做这个事情。第二，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手就业机会很减少，美国如果就算有钱，他缺这些人，他亦是现在做不出来的。美国建设新的船厂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要想办法将造船业的民用部分带进来，因为你没有民用的订单，光靠政府是不得的。所以这个是解决美国目前造船业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亦有分析认为，造舰能力就是大国海权的真正底气。川普这次通过借力盟友技术，重启本土百年的造船动能，标志着美军正在全力夺回全球海上制造霸权的关键转折点。此外，川普亦命令美国海军在未来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技术，全面回归传统的蒸汽弹射系统，亦引发了外界的热议。虽然电磁弹射技术更先进，但是川普长期认为这套系统太过复杂昂贵，延误造船进度，而且可靠性不如蒸汽系统。对于川普政府这三记重锤，周子定认为目前美中的这个格局 佢唔会因为个人领导人一时嘅言行会发生任何改变。呢两个国家响发展上，响人类社会嘅趋势上，佢一定系对立。特别系中共响台海地区嘅呢个挑衅，就逼迫美国冇办法，所以要响外交响呢个贸易上同呢个中国进行脱欧。但而家嘅问题系脱欧亦唔系话能一蹴而就嘅事情，特别系而家制造业想要脱欧，就要一个比较漫长嘅一个过程。
针对外国网络犯罪组织特定美国企业获川普总统政府鼓励展开进攻性网络行动，符合条件的企业获准同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合作监控和进行特定黑客行动。美国媒体说，川普总统8月12号签署国安备忘录，在外国活动的跨国网络犯罪团伙是行动目标。这类行动或者会中断、操纵甚至破坏对方的资讯系统、虚拟或者物理基础设施。白宫相关官员说，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和国安委员会共同起草的备忘录会为基于情报的行动提供新工具，保护美国人免受网络犯罪和欺诈侵害，亦都可以更加有效应付勒索软体等网络威胁。过去几十年，无论共和党抑或民主党政府，进攻性网络行动都严格限于军方和情报机构，企业防御就一直优先加强。备忘录目前将有关方向具体化，这项新措施亦都标志明确转向。川普政府官员早在数月前已经隐晦作出暗示。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机构长期借助私营企业黑客协助行动，报道指出美国这项做法日益接近两国。参与企业仍然未明，但这个转变本身已有标志性意义。前官员和安全专家就警告，新措施实施难度大，或令原本复杂的网络战局面更加复杂。获批企业或作超越政府机构权限的行动，前高级情报官员指出，微软威胁情报主管、前网络安全官员尼克卡尔强调，即使政府机构亦难持续正确追查网络犯罪源头，准确溯源极为困难。整体而言，备忘录虽然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但亦都带来隐忧，执行界线模糊，可能误伤，国际网络秩序亦都会更复杂。他同时认为，新命令或者有助改善溯源工作。公司合作进攻模式的成效和副作用仍然有待日后检验，美国网络安全政策就此踏入新阶段。
继7月初与日本巡逻船发生对峙后，中共海警舰艇周五下午四时左右再度驶入钓鱼台主权争议海域。日本甲坝区海上保安总部指出，四艘中共船只均搭载机关炮，日本巡逻船要求中共船只驶离，包括轮接区在内，钓鱼台周边海域已经连续六日确认到中共公务船，就是中共海警频频响台湾、日本周边海域展开行动之际，台湾亦正在悄悄改变自己的海上防卫打法。响刚结束的台湾年度汉光演习中，海巡署的战略角色发生重大演变，不再仅仅是执法部门，而是通过部署具备反舰导弹能力的安平级巡逻舰，并同海军江华六号导弹快艇协同执行滨海打击与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台湾总统赖清德仲亲自登艇视察。有分析指出，中共海警购退役军舰伪装白船搞灰色地带蚕食，本质是想不触发战争门槛就偷走台湾的实际管辖权，但是台湾这次将执法船变成隐形导弹平台，等于让对手发现自己每一次常态化巡查的船只都可能是一枚导弹的合法射程目标，这把刀握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亦有推主点评话，在这个高度紧张的台海局势下，这套海巡加海军的组合拳或将成为未来应对潜在危机的关键性扶手。此外，台湾的军备布局正在进一步把这套不对称作战模式扩展到空中。台湾立法院在8月14号正式三读通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备受关注的无人机相关预算共计634亿元新台币全数顺利过关，出现大逆。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